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路加福音第21章，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关，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路加福音第22章，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除教节须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苦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 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的别的话辱骂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路加福音21章，耶稣讲到奉献跟末世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不要把寡妇的奉献跟耶稣基督讲到末世，你把它分开来了。路加刻意的安排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胜过在末世当中的一些的担忧、害怕、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自己养生的，就是学会在生活当中学会奉献。那22章也特别讲到基督为我们的受难，22章、23章都在讲到基督的受难，而这章经文特别的长。我们要看到耶稣在这段受难当中，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他为我们走过的这个路的见证，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走过的。我们怎么有一个提前的预备，人子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受过在末世当中每一个挑战、每一个风暴，我们能够得胜。我们先来看1到4节，一到四节是讲到这个寡妇的奉献。这个寡妇的奉献有一句很特别的话，就是耶稣抬头观看。耶稣在乎我们的奉献，也不是在乎那个金额，而是在乎我们里面奉献的心智。所以你怎么把自己一个奉献的心主在乎，所以不在乎我们奉献的有多少，而在乎我们为自己留的有多少。所以当我们毫无保留的为主献上，主供应，主保护。所以讲完这段，耶稣立刻就讲到末世这件事情。学习末世，我们要很知道，我们要有个心理的预备，心态的预备，就我们不是花很多时间在研究时间啊、兆头啦、预言啊。其实研读末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奉献自己，一直连于神，对准于神，透过环境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提醒我自己，我的生命要一直预备。5节到6节就是预言圣殿要被毁，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圣殿到时候会被盖起来，圣殿到时候会完全的被拆毁。7到9节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被迷惑，我们要谨慎，因为到末后的世代，敌基督起来，不是让基督徒一下就发现，哇，他是敌基督，好可怕哦，所以我们要赶快连于主爱主，不是，敌基督的兴起会让你觉得迷惑，他好像就像是耶稣基督一样，他会带来整个世界的和平，他会带来整个中东的整个各国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甚至会与以色列人签约，然后建造圣殿。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要被迷惑了，这就是敌基督的工作。而10节到19节就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忍耐，你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对准于神。我们可能会被逼迫，我们可能会被交到会堂啊，可能会交到一些的审判的一些的环境，也有可能会把我们收在监里，会放在君王跟诸侯的面前，甚至是我们的父母、弟兄、亲族、配偶、朋友会与我们为敌，出卖我们，很有可能也会众人厌恶我们。但主耶稣跟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患难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主说，我们连每一根头发主都数过了，主一定会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我们唯一所要做的就是长存忍耐，长存忍耐，主就要保全我们的灵魂生命。而且我们每一次为主的坚持，在越糟的环境里面我们坚持奉献，在越糟的环境里面我们越坚持对主的站立，对主道的站立，这些事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证。所以知道逼迫会来是一回事，预备逼迫要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的心怎么去应对，甚至是我们的言语怎么去回应，怎么去辩护，都是超过我们能力和想象的。你一定要知道，立定心志，我现在就过着一个奉献的生活，我现在就过着一个连于主的生活，我现在就过着与主亲密的生活，那么到时候圣灵会给我口才，圣灵会给我智慧，是一切的敌人都敌不住跟搏不倒。所以你今天的生活如何，到末世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得胜的关键就是如何。所以20节到24节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会被围困。果然在主后70年发生了。那你会说啊，这个已经应验了，这到时候不会再应验。会，因为圣殿会被盖起来，圣殿还会再一次被摧毁，因为敌基督要在圣殿里面自称自己为王。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些都是预兆，这些都是兆头。那这些的兆头就带出一个我们的回应，25节到33节。天使都要震动的时候，人想起那些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怎样，大家的魂不附体，就有人会被当场吓死啊！你看现在地震那么多，饥荒那么多，战争那么多，有人会因为这样恐慌到死，忧虑到死。但27节28节提醒我们，我们要看到人子有能力，是有大荣耀降临， 当有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要挺身昂首，得赎的日子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有可能我们遇不到大逼迫，很有可能在那之前我们可能就离世，但关键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怎么能够去辨别什么是敌基督，他们能够怎么去知道不要受迷惑，而且当他们知道面对到这些逼迫，可能亲友的、朋友的、来自父母的，这有可能就是我们啊，还有来自一些宗教人士的逼迫，我们怎么预备好我们的下一代为主站立，而且一定要提醒他们，一切的大迷惑到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恐慌的时候，基督就在那时候来，我们这要挺身昂首，得赎的日子近了。这就是我们啊，我们一定要预备好我们的下一代，在主来的时候站立得稳。34节到38节，就是说主再来之前的一个预兆啦。主就教导我们要谨慎啦，要金钱的过日子啊。可能现在我们就学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因为在那时候真的所有人都在过着像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一样，而且圣经形容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是忽然临到，所以现在每一天的生活都在预备末世的到来。22章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难，而这一章跟23章写的都特别长。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细细的去读，你要读出主的心。1到6节就是你看这些人开始想法是要杀害耶稣，这都跟我们22章所讲的是一样哦。人那时候会竭尽所能的叫逼迫基督徒。但是从7节到23节是讲到逾越节，又讲到主耶稣设立新的宴席。面对逼迫，面对压制，甚至是面对攻击，可能是面对杀害，主耶稣这时候才叫我们这样预备宴席。真的像诗篇23章所说的哈，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预备宴席。所以主耶稣在预备逾越节宴席的过程当中，是我们一直去纪念主的救恩，纪念主的保护，纪念他的宝血在门框上作为我们的保护，我们去吃羔羊，一家一家的吃，就是救恩会临到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会被保护的。14节到23节就是主耶稣设立了新的宴席，主耶稣特别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所以主耶稣借着擘饼，借着喝杯，借着为我们洗脚，主耶稣都在做一件事情，洁净我们，预备我们，供应我们，有能力我们能够胜过在末世到来的逼迫。所以为什么今天基督徒我们要回去过节期，不是回去过犹太人的节期，我们是来过耶和华的节期。但因为知道节期一向都是指向基督，所以我们在节期的过程里面，在敬拜的当中，在赞美的当中，在吃饼喝杯的当中，你一定要晓得我们都在对准基督，他的肉要成为我们食物的供应，他的宝血成为我们的遮盖，成为我们的力量，是不是？这个宴席就成为我们能够预备末世到来，我们能够警醒，能够等候。所以不要小看主耶稣，在面对这些人要去杀他的时候，他预备宴席，他就是我们的羔羊，他成为我们的供应，他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的保护。所以我们要很明白，吃饼喝杯是使我们预备末世到来之前一个很重要与主爱的牵连的操练。24节到3节，你看又来了，门徒又在争论为大，这已经闹多久了？闹了半年了，6个月了。你从第9章就可以看到，门徒光闹谁为大，在他们中间谁是谁的老大，光这个就吵了6个月了。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是，我们很在乎我有没有被尊重，我很在乎我的意见有没有人听，我都在当执事了，我都在当长老了，我的意见很重要。今天神的国度都要来了，主耶稣也特别启示我们，当末世要到来的时候，逼迫要到来的时候，这些预兆意象都要在发生的时候，不要只看外在的，不要看外在的，看你里面，你里面会不会有一个想要增进比较伟大的心，不要受到外在的事物的影响，你就惶惶不安，主快来了，好可怕哦！你要很注意的是你的心内如何。就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环境当中，基督即将要受难之时，好经验的人就会起来，我来带领你们，我来安排你们，我可以，你们只要听我的，一定保平安。越到末世，争论伟大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要很小心，为什么门徒这么在乎自己谁大？因为他们关心自己在国度里的地位，一方面是很有信心主要来，但一方面里面有个野心。所以求主一定要怜悯我们， 你要很小心，我们信心的面对的时候，你要看看你里面有没有个野心，你的私欲想要伟大，想要增进，我要让人家知道我懂一切，我要让人家知道我可以 handle 这一切，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把基督的波饼、门徒的争论伟大，三个福音的书当中，马太、马可、路加都一直比在一起把它比较，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越到末世的时候，每一次吃饼喝杯都是越叫我们在神的国度的里面谦卑降服，依附在神的带领的里面。越到末世，我们的言语谨慎，我们的眼光要谨慎，不要被轻易的被迷惑，基督在那里，基督在这里，我们要谨慎的一直连于神，一直回到内在的生活，内在的国度的里面，致死我们里面的肉体，致死我里面的野心，致死我里面的一个骄傲，致死我里面的悖逆，我们在末世我们都可以得胜。三一到三四节，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这都跟末世有关了。很多基督徒，你不要以为这段是在记载彼得的事，我们越到末世，很有可能我们的心跟彼得一样，我们也会不认主。但耶稣给我们一个爱的教导，就是回头以后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在我们今世当中，我们每一个失败，每一个苦难，你要宝贵啊，因为真正经历过失败和苦难的人，他可以从神那里得着安慰，他才有办法去给人安慰。你曾经活在羞辱，活在自卑，活在羞耻感的里面，你要一直求神来救赎我们，脱离这一切，你才有办法去顾念那些在逼迫的当中那些软弱者，那些失败者。彼得可以给人力量，那是因为他曾经失败过。彼得能够重新再去兼顾弟兄姐妹，那是因为他曾经背叛过。所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走这条路，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伤痛，我们可以从主而来得着安慰。我们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可以在别人身上发动。这就是耶稣基督带我们所走这条路。在三十五节到第三十八节，就叫门徒你要准备妥当啊，要准备刀啊，要准备刀啊。买刀不是为了要防身啊，那个刀是指什么？我们要预备好真理，那个刀就是指真理的意思。结果门徒就误会了，我主啊，我们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那个够了不是说两把刀就够了，耶稣是说够蠢了，好了，不要再讲了，不是买刀，离太远了，你们想到哪里去了，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耶稣的意思是，刀的意思就是道，你要预备好你的心，要用真理来护卫你自己，你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来保护你自己。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很多的混乱，有人会离道反教，有人会就会否认主。你曾经跌倒过了，你跌倒重新回头说，你可以去兼顾人，你的刀就成为别人的保护，你的刀就成为别人的护捍卫。不是叫你买一把刀，我们准备要跟这些罗马军人啊，我们要跟这些圣殿当中的这些兵丁要对抗。主耶稣真的是够蠢了，主耶稣说你们真是够了，够了，不要误会了。越到末世，我们要一直去寻求神的心，借着饼跟杯，借着节期，把我们的心一直连向基督，一直连向基督。三十九节到四十六节我们很熟，那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这也会是我们的祷告生活。越到末世，所有人都在想我怎么过，越到末世，所有人都在讲问题的解决，越到末世，所有人都在想的就是主啊，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让我们怎么平平安安的上天堂，在今世平平安安的，不要遇过苦难，我们也平平安安的上天堂。耶稣给我们一条得胜的道路，就是提醒我们，主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杯我渴望离开，但是如果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所以为什么那个汗珠会如大血点，那不是说我在流血，而是我祷告的迫切，我祷告的那种的竭力，汗仿佛像流血一样，像惨难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被试探所受苦，我们就能够知道主耶稣这位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当主耶稣正在受煎熬及其痛苦的时候，门徒却在那边睡觉，但主却没有责备，主一直提醒他们警醒等候，警醒等候，与主一同警醒片刻，起来祷告，免得受了试探，免得受了迷惑。所以主耶稣在这一切试探过程当中，一直提醒我们要警醒警醒警醒。 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天灾人祸，今天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的战争，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的饥荒，我们看到教会正在混乱当中，我们看到社会上一些不法的事物进到教会的里面，教会也有很多的分裂。主提醒我们，主警醒片刻，主在末世到来之前，主也在与我们一同受煎熬。我们也说，主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但是我们祷告说，主祝福我们，靠着你的名我们站立得住，也叫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与你一同走这一条试探试炼熬炼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靠着你胜过试探，我们可以靠着你走过这样的一个熬炼，我们可以靠着你一起背着十字架走向荣耀的一个道路。四七节到五十三节，就主的被卖跟主的被捕，犹大用亲嘴的暗号去卖人质，所以到末世这种虚假的欺骗是有的。我们要提醒，我们也可能会被出卖，不要觉得惊慌或觉得很受伤，主也这么经历过，让主来安慰我们。五十四节到六十二节，彼得三次否认，所以主耶稣一看，眼神一看，彼得就想起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我们也祷告说，主你看我，如果我们的眼光没有一直去看主的话，我们是活在否认主的里面都不知道。彼得就是那一看，看到耶稣也正在看向他，彼得的就悔改，他就真真实实的却看见他自己真的毫无所有，好像活在那种羞耻的里面。但是主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早就预言，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弟兄，所以主早就已经说过，我会来兼顾你，我会来帮助你。所以今天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求神，主你看看我嘛，在我软弱的时候，在我无助的时候，在我艰难的时候，主你看看我，给我一个力量，即使这个眼光让我觉得很难受很羞耻，但我也知道借着悔改我可以重新被你接纳，借着悔改我的软弱可以被你给承担，借着我的悔改，借着那你一看，我的心可以重新被你夺回。六三节到七十一节就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受戏弄被审问。我们真的要知道，有一天审判到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是坐在神全能的右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盼望，一个盼望，我们虽然走过末世要到来的逼迫，我们不害怕，尊荣会加给我们，权柄会加给我们，能力会加给我们，恩典会加给我们。这些的审判者虽然权力大到一种地步，他们要拆毁，他们要攻击，他们要伤害，但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所以那时候你一定要问，就说，主把话语给我，把眼光给我，把智慧给我，把忍耐给我，我们不去逃避，但我们可以去勇敢面对，但不是凭靠着自己的血气肉体说没有问题，而是靠着主说，主我所走的每一步路我都要靠着你，我都要靠着你。所以亲爱的家人，你透过第21章22章就要看到，从奉献讲到末世，再讲到基督的受难，就发现我们都要走过这条路。一个没有奉献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的里面。所有一切的末世不是要让我们害怕，而是定睛在这位基督的身上。所以因为一直定睛在他身上，所以基督曾经走过这些被卖、被杀害、被戏弄、被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甚至是最亲的人对他的否认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过。关键就是在问，你有没有常常的去吃喝主吗？你越常去吃喝主，我们所祷告的就不是只有今世赶快解决我的一些的困难，疾病好痛苦，经济好痛苦，环境好痛苦，压力好痛苦，主啊解决这一切，我们还有更大的挑战，末世在等着我们，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心预备好，否则我们今天信心如果没有起来，里面的人没有刚强起来，我里面的灵人还没有预备好的话，我们会被迷惑的，我们会跌倒的，我们真的活在罗德与挪亚的日子，我们正到这一切来，我们也在这恐惧当中惊慌而被吓死。求主祝福我们，预备好我们的生命，今天你就可以祷告，主给我一个心智，也给我一个开启，教导我怎么过一个末世的生活，乃是一直竭力的常常奉献，还有常常在禀备的当中连于你，认识你。那么我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就相信你的恩典一定够我们使用。